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大概相隔一年也到回来这里很高兴见到大家。这个道场在法师如孝法师的带领之下也有蛮好的进展。去年来我没有看到什么塔在筹备在建现在又建起来。好。那我们来自不同的传承，经过佛法的几千年的两千多年的流传，那因为各种地理因素、历史因素、环境的因素，佛教传到不同的地方，古时候的那种通讯各方面没有那么发达，取经也要经过千辛万苦老远的地方才能够拿到经，所以经过种种的很现实的因素的流传，佛教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形态出现了，也出现了不同的部派，这些本来是不需要产生的，如果是有很好的沟通系统但也是一种因缘，整体的因缘，众生的因缘，所以佛教的显现也有所不同。那我们有什么共同点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有哪一些是我们少了离开了，我们可能就离开了佛陀的教法，有些东西一点不一点的差异这个是不是太大的妨碍，佛陀在入灭以前关系到戒律方面的，佛陀有说如果在戒律上未来后代稍微有所不同的理解或者是一点的差异，那还不是有太大的伤害的事，但是如果对于解脱之道是圣地的体会解脱的道路如果是有误解了，那这是很不好的事了。为什么？因为如来他走了那么远的长远的菩萨道，他为了要达到什么，他为了什么而成佛，不是为了他个人的荣誉，不是为了佛的光辉，是为了众生离苦难。所以佛陀在入灭以前关心的都是这个解脱之道。那今天想要给大家谈一下这个解脱之道跟三乘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太多太多的误解在发生，当人没想到解脱之道这就是小乘，也因为因此造下了太多太多谤法的业，那谤法你要哪一套都不行，任何人造下一大堆谤法的业解脱也不成，要成佛也不成，谤法是不能成佛的，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那 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这个四圣谛，特别是四圣谛的法，跟成佛、跟主圆觉成辟支佛、成声闻成弟子的成阿罗汉、这三种解脱之道，他们的关系。那可能你们会觉得好奇怪，我发愿成佛跟解脱之道有什么关系？我不要解脱的，我要度众生。那让我们看看佛陀怎么说。在我们南传来说呢，就是原始佛教来说呢，我们没有所谓的大乘小乘还是什么，这每一个人是自己的选择。你要选，在我们来说呢，我们的风格是继承佛陀原始的做法，就是弟子如果要成佛的，佛陀哦，成佛是这样，这个条件一二三四五啊，你做。那度觉、圆觉、他们的做法是这个，然后呢，解脱、你要快快，你不想苦，你也自觉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好，那你做的是这一个。那他们会要成佛的呢，发愿成佛的人呢，通常呢，真的是有一点不寻常的，胆识也超强的，能力也超强。通常会想，像我这样能力的人，我的解脱不能够只为了自己，我也要帮助众生，带领最多最多的众生脱离苦海，是这样。那其他的人呢，也并不是没有慈悲，那些所有成阿罗汉的人呢，选择快快，其实佛也是阿罗汉，辟支佛也是阿罗汉呢。你看我们念呢，念经伊迪毗娑巴阿罗汉萨玛萨婆诃，世尊的其中一个名号也是阿罗汉，因公。好，那他们也是慈悲的，也是爱护众生的，只是因为有些时候想到那个菩萨道的艰苦和苦难，然后呢自己心扛不过去了，就想好我要快点解脱。但是呢，基本上它的共同点是都是要解脱，成佛也是要解脱，成辟支佛也是要解脱，成阿罗汉也是要解脱。好，那我们如何我们可以各家有各家的这个一点想法和观点，往后你们可能你们的法师父住持师父会带出北传佛教的观点。那我们如何呢，我来这里给大家分享，是给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是怎么看待，那大家可以交流互相的分享和交流。纵然我们想法也许真的有不同，各宗派传承不同也不要紧，互相交流是可以的，我们听听看看另一个系统他是怎么说的。好，那我今天只是着重在原始佛教的这个讲法。那让我们看看佛陀是怎么说的。在佛陀开悟过后，佛陀讲的第一部经你们应该知道，佛陀开悟在这个世间讲的第一部经就是转法轮经。那接下来第二部经佛陀是跟天神讲的，大概在人间讲的第三部，对，第二部经就是无我相经。好，我们看看这个转法轮经，佛陀怎么说。当时呢他就来到这个萨拉那这个鹿野苑的地方，对着诸比丘，我直接念中文的好，诸比丘，有两种极端行为是出家人所不应当从事的，是哪两种呢？一种是沉迷于感官享乐，这是低下的、粗俗的、凡夫的、非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另一种是自我折磨的苦行，这是痛苦的、非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借着避免这两种极端，如来实践中道，此中道引生彻见、引生智，通向极境、圣智、正觉、 涅槃。如来是指佛陀本身啊，佛陀是称自己为如来。
エテコビカウェウボアンテアヌパガンママジマパティパダタタガテナアビサンブッダチャクカラニニャナカラニウパスマヤアビニャヤサンボダヤニバナヤサンワタティ。
诸比丘，哪个隐身彻见隐身智通向极境圣智正觉涅槃的中道是什么呢？那即是八圣道分，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定。诸比丘，这就是隐身彻见隐身智通向极境圣智正觉涅槃的中道。
好，接下来佛陀直接就讲入这个智慧品，就是这个十圣谛了。对于那些弟子本身就有戒学圆满的，本身就有定学圆满的，那佛陀基本上不再讲戒跟定，直接就讲慧，这是一点。那五比丘是很特别的，他们是波罗蜜非常具足的，所以而且他们为了寻求法，很多世间的贪欲啊什么都可以放下，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呢，而且定学的学习呢也是很普遍的，很多时候在外道都有这个定学的学习，就像这个我们的菩萨，也就悉达多太子，出家后的悉达多太子，他就有两个外道的师父，一个是教他教到无所有处定，一位教他教到非想非非想定，所以在外道就已经有了这个定学四禅八定的这个修学，这不是佛陀所专有的，在外道就已经有了。好，佛陀带来的是观禅和慧学。好，所以在那个时候呢，这个定学定呢，对于那些修行人来说呢，还是不难得到的学习，所以很多可以他们是有这方面的成就。那五比丘应该也是在这个的情形之下，所以佛陀直接就跟他讲这个慧学。
イロンイランコパナビカウェドカンアレアサッチャンジャティペドカジャラペドカビアリペドコマラナペドカアピエヒサンパヨグドコビエヒビパヨグドコヤンピチャンナラバティタンペドカンサンギテナパンチュパラナカンダドカ。诸比丘，此是苦圣谛，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也是苦，简单地说无取蕴是苦。好，接下来呢佛陀又在讲这是苦集圣谛，它是造成在头生乐聚欲聚四处追求哀乐的贪爱，即欲爱有爱和非有爱。然后他又讲这是苦灭圣谛，其实此贪爱的熄灭无余舍去犬离解脱无着。然后诸比丘，这是导致苦灭的道生谛，那就是八圣道分，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好，你看呢，他说如来正悟体证，如来实践中道，这中道是指这个八圣道分。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十圣谛了。好，十圣谛的内容呢，可能其他的时候也许我们看一下时间足够，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好，我们再跳去后面佛陀怎么说的。
ヤワギワンジャメビカウェイメスジャトスアリアサチェスエワンティパリワタンドアラサカランヤタボタンニャナダサナンナスウェイスランアホシネワタワハンビカウェサデワケロケサマラケサブラマケササマナブラマニアパジャヤサデワマヌサヤアヌタランサマサンボディアビサンボドティパチャニャシン。
诸比丘，只要我对这三转十二相四圣谛的如实自见还不十分清净时，我就还不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正觉。接着，然而诸比丘，
那巴利我就不念了，这念中文呢。一旦我对这三转十二相四圣地的如实之见完全清净，那时我就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正觉。三转十二相四圣地，三转十二相四圣地，就是我们佛陀证悟成佛的关键。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这三转十二相四圣地到底是什么呢？苦集灭道。那三转十二相是什么？我们看一下，我就不念八律了，快速的讲一下。诸比丘，当我思维此是苦圣地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圣地应当被彻知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简单讲的是指证悟了。诸比丘，当我思维此苦圣地已经被彻知时，关于这前所未闻之法，我的心中升起眼，升起智，升起慧，升起明，升起光。这个思维不是一般的思维，这个是有洞察性的了知。第一，此是苦圣地；第二，此苦圣地应当被彻知；第三，此苦圣地已经被彻知。然后其他的都一样，都是关于此未闻前所未闻之法。好，接下来第二是此是苦集圣地，此苦集圣地应当被断除，此苦圣地已经被断除。好，此是苦灭圣地，此苦灭圣地应当被证悟，此苦圣地已经被证悟。然后接着，此是导致苦灭的道圣地，此导致苦灭的道圣地应当被修行，此导致苦灭的道圣地已经被修行。好，这就是所谓的三转十二相四圣地。三转是第一，你知道这个，然后这个应当怎么对待它？是如果是四圣地，如果是苦圣地，就是应当被彻知；集圣地是应当被断除；灭圣地是应当被证悟；道圣地是应当被修行。然后第一是知道它，然后应当怎么对待它，然后呢，已经完成了那个任务，这个就是三转。三转十二相，它就是三，这个三乘三是十二，有十二种，所以翻译成十二相也有点，中文字可能目前也没想不到更好的表达，所以暂时他们是翻译成十二相，其实是可能也可以写成相目的相吧，还是什么，好，然后就四圣地，所以苦集灭道，然后呢再加上三转，那就有这是个十二相，好，要以这个十二个方式去了知。每一个圣地有三种方式去对待：一，要知道它这个圣地；第二，要知道怎么对待它；然后第三是已经完成这样对待它。这是一点，那就是证悟了。那如果没有这三转十二相四圣地的如实自见，那如来就不会像拥有诸天魔和梵天、诸沙门和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正觉。如果没有彻底的洞察这一点呢，他就不会宣称他的觉悟。那为什么开悟总是像天啊、魔啊、梵天啊，这些都是世间有力量的因素，世间有力量的而且也有能力去听闻这些法，去了知真理的，所以佛陀向他们宣称是这样子。而且呢， 通常世间的人都会想，哇，魔多么有厉害，多么厉害，哇，或者某一些天神他们崇拜。但是呢，佛当他成佛过后呢，他可以面对这世间大力的力量，而且修行人毫无畏惧的做狮子吼，因为呢，他证悟了，在整个地位，就是说层次上是超越他们一切，所以是这样子说的。好，所以佛陀因为彻知彻底的了知三转十二相四圣谛，他才成佛，而且是如实自见。上一回我记得去年来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如实自见，就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这个是佛陀引渡众生的那个方法。方法不是通过洗脑，不是通过什么灌输，也不是通过怎么样的盲目的迷信，而是他引导大家去看清真相，如实就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自见用智慧去看清楚真相是如何就是如何。好，那看清楚过后，自然的力量就是就好像有光明在的时候就不会有黑暗，他不用赶走黑暗，光明跟黑暗是不能够同时在同一个空间里存在，所以如实自见就能够把所有的苦因啊等等都能够消除了。好，那从这方面来看呢，其实你会知道它就是成佛之道，所以这个不是小乘法，这个是所有证悟的法，不是小乘法。所以任何人如果说四圣谛是小乘法，他谤法啊，这个造小业非常严重的谤法的业，你不能够说是小乘法，因为小有这种贬低 Hinayana 贬低的意思，它是证悟之道。所以大乘小乘这个关键只在于那个愿，如果他要他自己证悟，然后呢他要掌握种种度化众生的能力，各种善巧那种把握，那么呢他就会再累积，他又累积许许多多的那些波罗蜜那种能力，那么呢他就要成佛的就会成佛。成辟支佛的其实也是四圣谛，很多人不知道，他们以为辟支佛圆觉嘛，有些时候看到树叶掉啦，在这个菩萨本身经里面很多这种记载，或者是一直醒觉到自己的错误，自己撒谎，只是反省一下啊，等一下他就开悟成辟支佛。有些时候听到人家的那个穿在戴在脚上的那个什么女孩子穿的那种印度人的那种脚环，那敲敲那脚环敲到声音，那个要成辟支佛的，他只是那天因缘成熟了，他只是想两个环在一起就有声音，一个环就不会有声音了，那两个巴掌拍在一起就有声音，一个巴掌就没有声音了，他一检讨一下形式一下，他就等一下就成辟支佛了。所以人们很单纯的以为缘觉啊，就是这么样，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他就觉悟了。但是这个因缘和合是什么？很多人也曾经这样子反省过，为什么他们没有成辟支佛？为什么，那个要成辟支佛的人，他只是看到一点点的取动的，树叶掉下来呀、之类的，哦，无常了，啊，他就取动了，那就一下子，等一下就成了辟支佛，啊，成了辟支佛过后，他只是我现在不一样了。然后就说我现在是辟支佛，然后呢人家说辟支佛怎么会像你这个模样，辟支佛是没头发的，哦，是吗？碰一下的头发，一碰头发马上就没了，然后袈裟就出现了，衣服整套就换上去了，钵就出现了，这是辟支佛。很多辟支佛证悟都是的过程有过后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不用去找袈裟的，一下子就出现在他身上，就像善来比丘一样，只是善来比丘是要佛陀讲来吧比丘啊，他就出现那个出家相，但是辟支佛是不是的，没有人给他出家的仪式，他自己这样子就产生那个出家的新出家相。好，那他们难道就跟四圣谛没有关系吗？有的，他此观非彼观，不是形式这么简单。他们能够成辟支佛，他的波罗蜜是比上首弟子还要雄厚， 上首弟子如果是说像舍利弗尊者、摩揭连尊者，他们要累积上首弟子的波罗蜜，是一从受记过后一个阿僧子戒又有十万个戒，那如果是辟支佛要两个阿僧子戒又十万个戒，这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概念，我也没有深入去研究，只知道很久很久。那成佛呢，最短速度最快的从受记开始算起，这是智慧型的菩萨用四个阿僧子戒又十万个戒，在北传佛教是记载三个阿僧子戒了，但是南传佛教是记载四个阿僧子戒。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时间观念，也用不着去钻研去研究谁是谁非，总之它就是代表一个很长的时间。那如果是这个信心型，就是以信心带头的，以信心为主导，但是绝对不会没有智慧，没有一个菩萨会没有智慧的。智慧型就是以智慧为主导，它还是有其他的波罗蜜。信心型是以信心为主导，但是有其他的，也有其他的波罗蜜。那信心型的菩萨，他从受记到他成佛是八个阿僧子戒，又有十万个戒。那如果是精进型的菩萨，他用的时间是比较久。精进型的菩萨就是以精进为主导，他也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是成不了佛的，绝对成不了佛。但是呢，精进为主导的是十六个阿僧子戒，有十万个戒，就像我们未来的弥勒佛，那过去也有一位叫吉祥佛的了，他也是十六个阿僧子戒，也有十万个戒，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弥勒菩萨得到受记过后十二个阿僧子戒，简称啊十万个戒我就不提了，过后我们的释迦妙智尊者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受记的时候他才得到燃灯佛的受记，但是他反而比弥勒菩萨还要快。为什么？因为他是以智慧行为主导，智慧行为主导的菩萨，他累积波罗蜜的方式，因为有以智慧为主导，他的效率大大的加强，大不相同，所以速度是肯定是更快的。好，但无论如何能成佛就很了不起了，不去讲这个。当然这个速度也有价值，因为众生很苦，如果一个菩萨能够不耽误自己的证悟，那能够让众生早一点，自己早一点成佛，让众生早一点听闻佛法，然后让那个善的力量再加快它的效率和旋转，那是比较好的。好，没电了啊。好，回到来，我们要说这个，当我们知道辟支佛他要成辟支佛，他累积的波罗蜜是那么的雄厚，比大弟子上首弟子还要殊胜，那我们要知道那他智慧是很高的。那这些他们在累积这些波罗蜜的过程中，一个他们不可能不累积的就是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智慧波罗蜜，般若波罗蜜。那这些辟支佛啊，上首弟子啊，他们是生生世世很久很久都一直在累积修这个观智观禅。很多时候呢，这些观智修行呢都已经修得很雄厚了，对他来说呢，这些四圣地就已经是一而再的修，一而再的修，修到只差了一点点证悟而已。因为愿力的关系，因为他们的愿要圆满他的波罗蜜，要成上首弟子啊，要成辟支佛了，所以他们好多时候波罗蜜已经很雄厚了，但是呢就是不能解脱，还不能解脱，因为还不够，他的波罗蜜还不足够，等到足够了他就成佛成辟支佛或者是成上首弟子之类的。所以对他们来说呢，如果已经过去生生世世修这个四圣地一直在修的，他只要有一个举动，像杜绝，就是杜绝就是指辟支佛他们是辟支佛，杜绝是他自己证悟，但是呢他表达他比较难教法， 他自己要教你们怎么修怎么修，他自己不能教，自己喝了那个蜜糖水，觉得哎这个很甜，但是就是讲不出来，很难讲，不是笨，不是笨，只是这种表达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要累积的一种波罗蜜。辟支佛是欠缺这一点，但是没有说辟支佛不讲法，很多人乱批评辟支佛啊，这有什么好，杜绝都不会教人。不是的，他们是很殊胜，他们在没有正法住世的时候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给众生累积了结下了很多的法缘。怎么结？比如说他过来给你化缘啊，化缘你供养，供养过后你只是看到他会飞的，然后呢他常常就在化缘过后呢就在布施者面前就飞走了啊，所以给你起到很大的信心，所以呢就心就向往那个修行。想往修行过后呢啊，然后呢这个愿有些时候甚至会发愿，愿我如您所成就的，成就您所成就的法。那辟支佛就讲啊，杀猪杀猪，愿你善愿成就啊，那就已经是给你一种加持。那未来这个很多众生就是因为亲近到辟支佛一个因缘，那往后呢跟三宝的缘就结下了，所以他们也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只是呢他们比较欠缺这个说法的这种能力。那弟子们反而好像更加能够说法，就是阿罗汉们啊弟子们其实都是靠佛陀的力量，佛陀留下了经文，留下了这些教法，那么呢弟子们就照佛陀的教法照样就教啊，这样子就有这个教法的能力，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回到来这辟支佛呢，他们也是对他来说呢，这些四圣地他只要他不用怎样去修，但是他只要一举动他一反照一醒思，那他过去的所有修行的那种潜质就浮上来了，然后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下子他就成了辟支佛，但是离不开四圣地如果你去问一个辟支佛四圣地是不是如此，你问他啊是不是这样子，他不会不知道，他不会不知道。对于那些很快就证悟或者是听法就证悟的弟子，他不会不懂四圣谛，他只是说他体证四圣谛的方式是启动一下，因为某种因缘启动一下，听佛的讲法他观照一下，他就解脱了啊。但是离不开四圣谛，这点很清楚的。如果是可以避开四圣谛而解脱的话，佛陀不会这么说的。如果没有对三转十二相四圣地的如实之见，如果还不十分清净，我就不像拥有诸天魔与梵天诸沙门与婆罗门诸天与人的世间宣称证悟无上圆满正觉。成佛是如此，就是没有这个四圣地呢是不谈说成佛的。那扯辟支佛也是一样，那弟子也是一样。好，那这个四圣谛我们再看一下，为什么那么重要？简单讲呢，它就是问题的原因，问题的熄灭，还有熄灭问题的方法，很有系统的。问题的原因，问题的解决，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这样而已啊。但是它是有实在的，它不只是方法，它是证悟的一种正量，正量也是这个四圣谛。好，那苦圣谛，苦圣谛他讲这个是五取蕴是苦，之前讲的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怨憎会，你不喜欢的跟你在一起，爱别离，喜欢的离开了，求不得，这些是苦苦 Dukkha 苦苦，大家都看得懂的，大家都是认同的，都知道这是苦。那第二种苦 Viparinama Dukkha 啊，这个很少人能够掌握，其实在你幸福之中，因为那个幸福里面有无常的本性，所以它是苦，因为它一变了你就苦了。你习惯有人陪伴，突然间有一天他只是稍微不能陪伴你了，你就苦，为什么？因为这种变化啊，所以在那个幸福过程中，幸福里潜藏着这个坏苦的现象 Viparinama Dukkha。 无取蕴是苦啊，这个本质就是苦，这个本质上嘎拉鲁嘎行苦，本质就是有苦的现象，这个很多人不可以承认，不愿意接受。其实因为他们是想，我接受了生命是苦，那我的生命就会变得很悲观。那佛陀是教我们悲观吗？不是的，他要教我们引身彻戒，引身智，通向极境，圣智正觉涅槃，这是快乐。只是佛陀引导我们找到快乐的方式是不是逃避真相，是看清真相。很多修观禅的人都会知道，只要修到智慧相当的一个层次的时候，特别是生灭随观智的时候，那种种的喜悦啊、光明啊、极静啊，那种好的现象都会很明显，寂觉之也会变得很明显，所以那是快乐的现象。不要说真悟，在低层次都已经是如此。那在更低层次修这个止禅的时候，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是很好的，都是很快乐的。只是呢，佛陀用的方法是看清真相，看清究竟真相。即使是在还没有看清究竟真相，看清概念的真相，比如说观三十二身分，或者修尸体观、不净观，佛陀竟然可以让我们通过不净的现象、难看的现象、丑陋的现象而培养除禅。初禅的初禅只是寻思喜乐一经性，喜乐啊，他有喜乐啊，看到这些苦啊丑陋的目标竟然能够升起喜乐，这是佛陀的高明。很多人不懂的就乱乱批评佛陀，这是小乘法，这不是，这是高明的修法，能够让你面对艰苦的目标、丑陋的目标、不净的目标而能够升起快乐，只有这样的才扎实。那么这个更究竟的就是看生灭，看众因缘的生灭，因为看因缘的生灭自然就会升起十方。了解真相，你这种十方很简单而已，它一点都不奥妙，奥妙是不懂，它其实很简单的，它的原理就是你看到有一个洞你就不会踩下去，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粪池很臭你就不会整个人跳下去去浸在里头，那一样一样。只要我们看清真相，我们的心自然就会摆脱，就会舍离全离，这是自然的，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佛陀教我们看无取蕴是苦，那是苦相，看清这个苦相就不苦，不了解苦就苦。如果只是知道苦就叫做了解苦，那么呢，病医院里的癌症病人，那些老人牙齿掉的没力走路，那他们应该早就开悟了，但不是，那只是苦苦，他没有看清这个坏苦跟行苦，这是一点。好，那无取蕴是苦，要了解这个苦，要看他究竟设法，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物质，精神现象是什么，物质现象是什么，要看清楚这个。好，苦即圣地，即圣地苦因，苦因就是简单讲贪爱，佛陀在讲苦因的时候呢，在不同的地方讲引用不同的讲法，但是都是对的。在这里他只是讲欲爱，对欲望的贪欲，有爱和非有爱，有爱就是对这个存在的这个执取，特别是色界的，如果那色界无色界都好，这也是生命的执取，那主要是建立在这个常见的基础上，认为生命还有永恒的，因为对这个执取这种这个常见的这种执取，所以就是会一直生命的延续。非有爱，无有没有，这个是断见的，对断见的执取，你对断失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呢就以为一了百了了，所以那些自杀者他想我不要再投生了，我死了就算了，但是呢他自己认为死了就没有了断见啊，这个断见让他其实他是另一种现象，对生命还是有一种自取，他只是认为这个没有了，是反面的一种表现，结果还是会投生，死了 自杀的，还是会投生。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轮回的那种苦。很多人认为我自杀，我不想轮回了，我就好像有阿罗汉的力量，就能够不再轮回，自杀。但是这样子的自杀，他还是继续的轮回，因为什么东西让他轮回？不是什么欲爱让他轮回，不是有爱让他轮回，非有爱让他轮回。这点要知道。所以这些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些要了解。那了解这个是什么？很多人以认为这个毗湿佛是修十二因缘解脱的，只有毗湿佛修十二因缘，其他的人不需要，这也是另一种狭义的认知。其实这个缘起，这里就是在讲缘起，苦集圣地就是缘起，缘起之无名缘行行缘识名识六入出受爱取有生老死之类的。好，这些缘起之，这些是苦集，就是苦因，就是苦因。那它是四圣地，这个十二因缘，这是缘起，这些是四圣地的一环而已。所以你单单靠这个也不足够。好，但是呢，它很重要，也不能够说修这个法的人，我不需要了解缘起，这个我不用了解缘起，没有人可以不了解缘起。佛陀跟阿难尊者说，这个是必经之道。当阿难尊者跟佛陀说，这个缘起法呢，听起来好像很深奥，但是在我心里面寥寥分明，其实不难不难。那佛陀说，阿难，别这么说，这个法很微妙，众生就是因为不了知这个法，所以一直在苦海里面轮转而跳不出来。如果众生能够了知缘起，那众生就会跳出来。当佛陀这样讲的时候，不是说有缘起就可以，其他的不需要，不是。很多时候佛陀讲，只是它是环环相扣的一个不可没有的环节，这样而已。我们这样子了解，就不会错误的理解佛陀的本怀，佛陀的本意。是四个环节，苦集灭道，没有一个环节不可以没有。所以佛陀讲，因为不了解这个环节，所以他不能够解脱。我们不可以别解释成佛陀说这个环节就够了，其他的不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要明白，那这个是缘起，那单单这个它的就是说苦的原因来龙去脉，过去什么因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投生母胎，投生母胎第一个刹那是结生识，投生的母胎第一个生心识，这个心识是果报，果报心。那这果报心它怎么产生？它不可能是这一世的因，因属一定是过去世。那你要了解缘起，你一定要看清过去是什么因产生这一世什么果，这一世什么因产生未来是什么果，也要能够看未来，只是未来会变的。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了过后呢，下决心去改变它是可以的，但是过去是不会的，过去是历史，它不会变。但是这个要看清楚，什么因产生什么果，什么因产生什么果，这个我们要看清楚的。好，那这个是缘起，是一个重要的环节。那所谓的观禅是什么？观禅就是要看到看清什么是苦圣地，什么是极圣地。也就是苦圣地就是无取蕴嘛，简单讲其他的都是表面，深入的是无取蕴。为什么无蕴？为什么叫无取蕴？无取蕴是我们都执着，阿罗汉我们就讲无蕴，不讲无取蕴，因为阿罗汉没有了执取，他们就是无蕴。我们通常其他的人，三果圣者、二果圣者、初果圣者的无蕴，我们都叫无取蕴，执取。班加巴达那堪达卢卡，班加乌巴达那堪达卢卡，无蕴是班加堪达，这是简单讲。乌班珠巴达那堪达就是班加乌巴达那，乌巴达那是执取，贪爱，很强的贪爱就叫做执取，在重复，它在重复的过程中，它就形成一种力量，我们就叫做执取。贪爱叫单哈，乌巴达那是强的单哈，它就叫乌巴达那。那无取蕴，这是那我们要看清，简单讲就是看清名色法。 明法是指受想行识，色法是指色，所以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说法是在佛经讲佛陀跟弟子讲法的时候用的一个方法，有时讲五取蕴，有时讲明色，看有些学生他的根性要听要这样子来深一层的解析，有些学生只是讲简单的明色法他就明白了。好，那这是什么？这是看究竟的真相。色法是什么？色法比如说你讲看到这个色身，这是色法吗？对，简单讲这也是色法，但是这个只是表面的色法。我们看这个表面的色法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以为它是永恒的，还是以为它有永恒的，所以人们才会那么爱美啊，就是要保持，好像要永，让它尽可能让它永恒。其实它是每一刹那都在生灭的，生了又死了，而且呢要看到这些究竟真相，非常的究竟详细的究竟真相。为什么看得那么细？它有它的原因的，因为看得不够细，就破得不够彻底。好，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色身，它是由非常小的单位组合而成，我们叫做比原子还小的单位，这个叫伽拉巴色聚。一个色聚，像我比以前这么大了，其实是非常小，只有用定力才能够看清楚。那么呢，一个色聚最少都有八个成分，有些有九个成分，有十个成分。那有八个成分的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那如果有些九个成分还有命根，十个成分的可能眼睛里面的也在眼睛色，加上眼睛色，耳朵里的耳镜色，让我们能够听到东西，能够让耳识起作用的。鼻子有鼻镜色，让鼻识能够起作用。舌头有舌镜色，让舌头能够起作用。身有身镜色，心里的还有心色等等。好，那要看到这些究竟法，它的快速生灭，这个叫做观照这个色法。精神现象呢，受想行识，受其实是心所的一种，想是心所的一种，想是知觉，然后行是其他的心所，新的状态，比如说贪啊、嗔啊、痴啊、正念啊、信心啊、等等、柔软啊、轻安、轻快等等，这些很多一经性，很多很多啊，这些心的状态啊，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心识。简单讲就好像水跟水的状态，心识就好比是水，受想行就好比是水的状态，这样子。好，那这五取蕴，你要能够看到这一切究竟法，才叫做了解五取蕴，不然是表面的知道。你要看到这究竟，了解这五取蕴，而且知道他们之间的差别。比如说这个色聚，一个色聚一生一灭之中，我们的心识已经生灭了17次，所以他是不可以糊涂的，他是很清楚，精神跟物质现象是非常清楚的，不可以糊涂的啊。好，那心生灭的更加的快速，也就更加的敏觉的更加快速。好，这些究竟法看他们的生灭，要看清楚，还没有看到生灭以前，先要认清楚他们。这个叫做修观禅的人，第一个内观智慧，明色分别智，明色分别智，看清楚这些究竟法，就掌握了明色分别智。然后呢，看到它的缘起，它的因缘，比如说投生的时候那个结生是它的因是什么？过去式的临终，它起的升起业相或者是趋向。简单讲了，就是一些业它要浮现的时候，它可能以不同的状态浮现业。当时他的心在重温，在造一个业，或者是过去造业的时候呢，所那个情景、那个状态，那叫业相，它升起。趣相，中文字写成兴趣的趣，兴趣趣在古文里面是有趣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意思，趣相。这趣相，比如说要投身母胎的，他可能看到一个母胎的那个红红的那个模样；要投身地狱里面的，可能看到地狱的那些恐怖的情景；要投身天界的，可能看到天上的情景。临终时候出现这种现象，叫做趣相。 总之不管是业相还是趋相，其实都是一些业在起作用，在那个时候它在起作用。然后这个起作用的因素呢，它导致我们的结生死，影响到我们结生死。这一其实不只是影响，是决定性的成分。所以临终的时候看哪一些业成熟啊，这么多业它怎么成熟，然后呢成熟它其实决定我们要投生的，让我们不能够不投生的是无明贪爱跟执取啊。我们都其实爱取它是同一类，只是强叫做取，但是我们的传统上都把它分开来讲，这无明是一次嘛，无知无明爱取，这个会决定我们要投生。那通常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面潜在在心里面都有这种执取的，对生命的执取，没有对生命的执取的是阿罗汉了，或者毗湿佛，或者是佛了，他们也是阿罗汉。所以潜在内心里面对生命是有执取的。纵然你听一个人说我不在乎，死就死，不在乎，我不执取，突然间你在他防不胜防，就在那个几百层楼的高楼上，突然间把他往窗口上抛一抛，吓他一下，他马上就紧一紧，一定有，众生都一定有。就像投生的时候，当他投生过后，开始结成事过后，大概等十五十六个有分事过后，有分事就好像我们深邃的那种状态的心事，他第一个念，每一个众生他一投生的第一个念头，第一个念升起的一定是贪，这是很神奇的。为什么总是贪？其实这种情形很容易理解，如果你明白每一次任何人突然间防护上把你抛一下，或者是在那个池塘边突然间把你推一下，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抓了，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就是抓，好像要失去你的生命一样啊！你要抓住它，紧一紧。其实那个现象就是我们对生命的一些执取，它可以不浮现，但是在关键时刻它就会浮现。所以这是潜在的，所以我们在行善的时候做什么好事，潜在内心里面都有在这种无明爱取，都有。有些是因为发愿啊，我来世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啊，这个是直接的，很明显的，很容易看得到。一些是潜在的，像无明爱取。所以即使是行善，即使是临终的时候升起的是善业，但是呢这个无明爱取是围绕着的，在伴随着去带着你去投生，一定会有。好，这个肯定是善业我们才会在这里。如果不是善业成熟的话，我们这一生如果不是因为善业成熟，我们不会投生做人，肯投生到畜生界、阿修罗道、恶鬼道、畜生道。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投生人，肯定我们临终的过去是临终的升起的一定是善的，善的业。好，那个心流一过，善心一过，它留下来的那个潜质，或者是我有时候我们也讲成能量了，潜质，那个叫业力，它叫业力。所以无明爱取行，那个心流那个叫行，你那个心一生一灭之中，那个心是个过程，那个叫行。那行有些时候是三十四种明法啊，33种明法、啊、等等，那个叫做行。那还留下来的那个潜质，那种特性，那种情况，那我们讲或者叫能量也好了，那个叫做业。那无明爱取行业，这五个因素决定我们投生，我们的结生死。所以比如说，如果你的行跟业，但是真正影响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投生的结生死的状态的是行业了，好，那个行，如果是你有，比如说你做好事做布施，你又有用智慧，又有些人做布施不用智慧的，那他就是没有少了智慧的成分啊，他的行就是33了，少了慧啊。如果他没有喜悦，有些人做布施做到麻木了，没有喜悦了，那他就32了，那就少了。然后要通常这几个是他的关键的那个变化啊，其他的都会有，都共同。好，那比如说一个人他做布施没有喜悦啊，在那个没有喜悦的心，但是他有用智慧啊，他就是33个明法，33个明法，他如果是带着这样的状态，他 这个业在起关键性的作用，决定他投生的时候呢，那他投生这一生的这个结生事呢，就是33个名法了。然后这一辈子他在深邃的状态下，或者是他的心路过程跟心路过程之间的那个有分心，也都是33种名法。那这个人呢，不太会笑的，他要学的，他要微笑的，要学的，他要欢喜呢，那就是平平淡淡。那他的性格就养成这样子啊。如果一个没有用智慧做布施，很少用智慧的，那他这一生投身做人呢，就是没有慧根，我们叫做两根两根的人啊。这个人就这一半辈子没有可能开悟，没有可能成就禅定。做事也不聪明，不聪明啊。当然不要担心，很多人在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两个人，不要担心。很多人你会来学法，会有那个智慧，要倾向于这个法之真谛法，很多时候不用担心，应该是有慧根的，不要担心啊。就算是没有，也要累积，也累积，累积多听法，多清净智者啊，来时他就会有慧根了。好，那这个影响到我们这个生命，在这个因果关系要看清楚，什么因什么果，什么因什么果，然后看清楚过后，我们就要说知道这个苦集身体，然后呢，我们修观禅，看它的无常苦无我，进入第三个内观智慧 Samasana， 是他们翻译成思维智，看它的无常苦无我，然后呢，接下来的都是看无常苦无，都是在看无常苦，那不同的观智。所以这个叫观禅的。好，那苦圣地是要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任务是什么？苦圣地是要彻知的，就是彻底的知道。然后苦集圣地是要被断除。所以你如果不明白，你从字面上去理解，圣地就是真理，断除真理怎么可以呢？我们怎么可以断除真理？佛陀讲，这里圣地是指它是真正的真相，真相是一种真相，这个真相是我们要断除的，是这样的意思。它不是道理，它不是道理，它是真相，这是我们要断除的真相，这是这个苦集圣地应当被断除。好，怎么断除？戒定慧，戒定慧，好。苦灭圣地啊，这个灭呢，有烦恼灭、五蕴灭，还有不生不灭。但这里呢，特别是指这个灭圣地。当你体证烦恼熄灭的时候，彻底体证是烦恼熄灭的时候呢，彻底的是阿罗汉圣道。不要拒绝阿罗汉圣道，拒绝阿罗汉圣道，你成不了佛。因为佛的成佛过程也是体证须陀洹道果、斯陀洹道果、阿那含道果和阿罗汉道果，只是佛的阿罗汉道果、阿罗汉圣道也伴随着一切资质而来，所以呢，他一证悟阿罗汉圣道，他也是证悟了佛的智慧，一切资质是这样而已。所以如果我们去贬须陀洹道果、斯陀含道果、阿那含道果、阿罗汉道果，那我们就造下了谤法的业、障道的业，千万不好。要成佛没问题，但是不要造下阻碍成佛的那些业，这个要小心。可以成佛没有问题，在原始佛教里面从来没有说阻止人家成佛的。其实成佛是非常值得赞叹的，只是你要做对，这样子而已。好，然后这个灭烦恼的熄灭，当一个人修行人在最初他还没有证出果之前，他修到这个缘起，修到看未来的时候，就有一个一门修行，有其中一种灭他要去体会的，就是这个烦恼灭。不只是发刹那之刹那之间的生灭，还要体证他的究竟的灭啊。这个怎么体证？你还没成阿罗汉怎么体证？其实通常修到那个阶段，他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未来几时能够成为哪一个道果、道果、道果、道果。可以，只是呢，因为没有实在的体证，那么只是可以知道，但是呢，彻底的了知是不能，只知道哦，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从那个时候就再也没有烦恼了， 从那个新的过程过后，就再也不再有任何的烦恼会升起，一直到那一世的结束。而结束后没有再有没有五蕴，再也没有五蕴啊。那个时候呢，没有五蕴啊，就知道这个是五蕴的熄灭，烦恼的熄灭，这是烦恼的烦恼波涅槃，给勒萨巴尔尼巴呢。然后呢，五蕴的涅波涅槃，堪达巴尔尼巴呢。然后呢，体证不生不灭涅槃，阿桑嘎达巴尔尼巴呢。这个体证不生不灭涅槃呢，就是非无为法，不生不灭的。那个呢，要要至少在这个虚陀含圣道。虚陀含圣道的时候，就提升这个涅槃，取涅槃为目标。那个涅槃是指不生不灭的涅槃，是一种四种究竟法的其中一种。四种究竟法是心识、心所，然后色法和涅槃，这四种。那这是提升这个灭。所以这个是灭生地应当被证悟。应当被证悟，烦恼熄灭，五蕴熄灭，然后更直接是指这个不生不灭法啊，这个应当被证悟，证悟第四种究竟法。前三种究竟法，心识、心所跟色法，这种是生灭法，诸行无常，诸行是苦。但是我们讲诸法无我，其实也可以讲诸行无我，但是我们讲诸法无我，因为诸行加上涅槃。涅槃不是行，为什么？它不是生灭法，行都是生灭法，一些生灭的现象都可以归纳成行，但是呢，这个涅槃是不生不灭法啊，所以涅槃不是，涅槃是无我，但是涅槃不是无常的，涅槃不是苦，涅槃可是涅槃是无我的，所以这是一点，所以这个要证悟。应当被证悟，这一个是应当被彻知，一个是应当被断除苦，应当被彻知苦因，解释苦即应当被断除，然后涅槃苦的熄灭，应当被证悟，然后呢，朝往苦的熄灭的道路，道生地应当被修行，那修什么？修八正道，所以八正道绝对不是小乘法，怎么可以说是小乘法？叫小心。所以我特别鼓提醒所有发愿要成佛的人，我是非常赞叹，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愿心，是非常赞叹，但是小心一点，不要把解脱之道、成佛之道说成这个小乘法。三乘都是解脱道，没有一乘不是解脱道，不走解脱道就不是佛的弟子，就不是向佛陀学习，佛陀从来都没有说教导解脱道的，不教导没有解脱道就是就的那种法，所有的法都是导向解脱道。佛陀有一回拿起一把地面一把叶子问弟子，如来掌上的叶比较多还是森林里的树叶比较多啊？当然这个答案是很显然的，佛陀只是借这个机会讲法。弟子们说啊，那当然是森林里面的树叶比较多，如来掌上佛陀掌上世尊掌上的叶很少很少，不能比。那佛陀说，如来所教的法就如森林里面的树叶，哎，不是，如来所知的法，所了知的法如森林里面的树叶那么多，但是如来所教给弟子的法就如掌上的这些树叶这么一点。但是为什么如来不教？因为跟灭苦没有关系。那为什么如来教？因为跟灭苦有关系，就是这样。所以佛陀一辈子他都在讲，但也特别是在临终的时候，这个大波涅槃经你们可以去看，他一而再的都在讲，他正在讲这个苦跟苦的熄灭。而且佛陀不是讲两个东西，佛陀讲如来只教一样东西，苦跟苦的熄灭。你会觉得好奇怪，你明明在讲两样，你为什么讲一样？其实它是一起的，你真正了知苦，你就了知苦的熄灭，讲苦也就是在讲导向，这是要这个苦的熄灭，不懂得苦的熄灭不叫做懂得苦， 不叫做了解苦，你要了解苦的心意，你才真正了解苦。在体会上来讲，在经验上来讲，它是 一体的，知道苦就是会知道苦的心意，它是一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一直来都很强调，不是像一般的很强调这个苦跟苦的熄灭，不是像一般的宗教在外头很感兴趣去研究谁造人啊，谁造什么，这些佛都不感兴趣。所有的佛都是很踏实很务实的，他们成佛不是为了这个荣誉，为了那个荣誉，成佛只是为了苦的熄灭，然后为了让自己有这个圆满的能力引导众生朝往苦的熄灭，这是一点。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方，他要修修什么？戒定慧八正道，大家都应该知道，正见正思维是慧学，正语正业正命这是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定学，所以三学就在这个八正道里头。那当然其他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讲解，还有37道品啊，七觉子啊，其实佛陀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对不同的弟子强调不同的法，其实都是在讲八正道，没有矛盾，没有矛盾，这点要知道。其实即使是你看37道品，37样，它是用不同的方法讲不同，比如说慧学，五根里面就有讲慧根，五力就是讲慧力，然后在这个气觉识里面叫做折法觉识，八正道里面就叫做正见，然后在这个四如意柱里面就是慧如意柱或者是慧神柱，很多地方是重复的，都是在讲慧。所以在这个37道品里面，其实就只有14种究竟的这个究竟法来讲，就只有14种，不是37种看了正见，正见是属于慧，正思维是属于 Vidaka 寻，正语正业正命是各有各的，正精进是精进，正念是念，正定是定。好，还有呢，还有就是这个五根五力里面的信，信，然后呢这个就九个了嘛，然后气觉知里面折法是属于慧，还有那个喜，还有那个清安，还有舍，还有吗？八九个，还有什么？欲神柱，四神柱里面呢，欲神柱欲勤，欲勤心慧还有心，所以这个就完成了这个14种，14种的这个究竟法。从究竟法来讲是14种，所以。其实当他讲一个的时候，当他讲的八正道的时候，你当你具备戒定慧八正道的时候呢，那个喜悦也会有的，喜觉知也会有，清安舍这些都会跟着而来，还有那个心肯定也具备，所以他有些时候强调这个的时候呢，其他的也会具备，强调这个的时候其他的也会具备，是这样子教的所以简单讲他离不开就是戒定慧学，这个是要成就。好，所以不要只是草率的说啊，80000世界 法门，那呢这个四圣谛不重要，不是的。其实呢，不管什么法门，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入门，证悟之道只有一个。佛陀在这个《大念珠经》里面讲唯一的道路。但是呢，唯一的道路里面，他讲观身就观了这么多法，观受、观心、观法又有了几个部门。那佛陀是不是自相矛盾？不是。当他讲唯一的道路的时候，他针对的是这个正念的修法。他就讲37道品，看起来有很多道路。其实呢，你要明白它的原理，那你就不会矛盾。佛陀讲多少法门都好，跟那个唯一的道路是不相矛盾的。叫唯一的道路，其实在转法轮经里面就讲了如实自见，就是真相是如何，你如实的看它是如何，这是唯一的，一定要是这样子的。 没有看清真相，没有开发智慧看清真相，就不会是证悟的。那简单讲就明白了。其他的方法，不管什么方法，一定要能够让你在不创造假象的情形之下，如实的去看清真相。你掌握的这个要点，你怎么学佛，在看种种的法门，你不会迷惑的。你掌握到这个要点，你再看多这个方法讲那个方法讲什么好，你只要问自己，到最终我有没有走向这唯一的道路，就是要看真相。不能够想象真相，你想象真相就是想出来的，心所造的。证悟不是心要造就造的，不是，他要看真相，看清真相。所以我学的种种方法都好，这些方法如果能够用不同的方法，到最后引导我看真相，那就 OK 了。那个引导我们看真相的方法就叫做观禅。看什么真相？无取蕴的真相，他们的因，他的真相就是苦圣地跟极圣地。看清了这两个真相过后，你的心就会舍离，那就能够看到灭的真相。比如说可以看到未来的烦恼灭，可以为未来的五蕴灭，那时候还没证悟，还没证悟。然后到证悟的时候，看到了不生不灭法，看到灭。然后在体证不生不灭法的那个道心，它具备八正道，它具备八正道的成分。那个心的过程，它没有说话，你有证悟的人有说话啊，但是那个当时他已经远离了，正语基本上是说远离四种错误的语言：妄语、两舌、二口、绮语。他远离了，他远离了不正当的业、杀，这个都远离了。杀生啊、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些都远离了，而且他也远离了不正当的这个职业。其实是那个道心断除了卷入邪语、邪业、邪命的条件因素，因为他证悟，他就这个东西再也不会，他不会，他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不要说一个出国圣者过后会不会掉入这个奇遇，这个是另一件事。但是当时啊证悟的时候，这个是远离了，所以正见肯定有，那个时候取涅槃为目标。正思维，他的心那个 vidaka 那个寻思，不是思维，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思维了，他不是想东西，他的心是取涅槃为目标，导向那个 vidaka 心的那个特征，寻的那个心是导向那个涅槃。精进，当时的精进也是以涅槃为目标，当时的正念也是以涅槃为目标，那时的镇定也是以涅槃为目标。所以八正道，在那个时候八正道其实是八圣道，那个时候很清楚的，八圣道分是取涅槃为目标，所以那个时候是四圣地具备。那这是因为这了知四圣地，苦集这个之前已经都做了，也证悟了烦恼的断除，那个时候烦恼断除就在那一个道心，烦恼也断除。苦因为涅槃为目标，也没有这些苦，无取蕴，因为它不是取无取蕴为目标了，取涅槃为目标。所以四圣地的体证，苦集灭道的体证啊，这个过程呢，这个是三乘都要的，都要的。没有一个证悟者可以说我不懂四圣地，他也许如果你不会听到毗湿佛，也许他不会这样子表达，但是呢他不会不懂。懂跟表达是两回事，很多东西我们尝到了，但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应该叫做甜，我们也只是知道这个很好喝，但是是有人教我们这个叫做甜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叫甜，这个叫做辣，然后你就会形容它。可是一个孩子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个酸甜苦辣的名词，但是你给他喝一杯甜甜的蜜糖水，他会知道这个很好，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讲啊，这样子。所以无论如何不可以不知道啊四圣地的体证，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时间到哪里了？十点半了。好，好，那今天可能只到这里。其实呢我本来来的时候还有想讲讲这个跟释波罗蜜的关系，但是呢 因为时间到十点半了，也就好了。有机会我们再分享，十三地跟十波罗蜜的他们的关系，每一个波罗蜜他们之间的，互相的怎样的补助，怎样会圆满？因为在场的有些人要发愿要成佛的，我们也很赞叹。所以我有一个想法，以前就是不知道，因为选择了这个原始佛教过后，当然自己我对这传承的信心是非常强，才会选择这个传承。那我是觉得我们在菩萨道上的记载是很清楚的，怎么行菩萨道这个方向很清楚的有记载。有时候看到很多朋友们有发这样的愿的，那有些时候看到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种想法，如果有能够让想要走这条路的人真正的清楚怎么走，那多好啊。所以如果有机会可以再谈谈波罗蜜的运作，那是比较好的。那在我们的原始佛教里面记载的这个波罗蜜呢，是十波罗蜜，但是也有记载说有一种六波罗蜜的延伸是从十波罗蜜那边来，但是呢这个我们的记载是妙智尊者在燃灯佛那个时候，他被授记说他会必然会成佛，然后也得到三界里那些很多梵天神啊天神啊的赞叹的歌颂，说他一定会成佛。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因为有很清楚的因果证见，因为其中一个让一个菩萨一个人被授记成菩萨的条件，八个条件里面其中的条件就是业论者，他一定要相信因果，一定要对因果有不动摇的信心，业论者啊，这个业论者，这个他必须是有业论的智慧，因果智慧。所以因为有很强的因果智慧，他自然的他被受记之后，他不会兴高采烈或者是放逸或者是忘我，就觉得啊，我现在已经肯定会成佛了，然后我就可以摇脚了。我们马来西亚在摇脚就是说放逸了，就是什么不用努力了。他不会，他会马上就去想，那既然说我一定会成佛，那我要做些什么我才会成佛。他的那个因果证见很自然的让他不会以为他理所当然，他不会，他马上就会想，我要做些什么我才会成佛，说定了我会成佛，但是我要做什么我才会成佛，他会进一步的这样子去思考。那他一思考，他就站在那边盘坐，全部人都走掉了，阿罗汉啊佛啊全都走掉了，然后他就坐在那边静静在受记的地方就坐起来，他就那时他已经是一个大神通的成就者，会飞的。然后呢他就找寻找，然后第一他领悟到的是布施，然后呢第二他领悟到的是希腊解，第三他领悟到的是 Nekama 处理，第四他领悟到的是班雅智慧或者是波尔，第五他领悟到的是堪地忍辱忍耐，第六他领悟到的是 Virya 精进，第七他领悟到的是 Satya 真实，第八他领悟到的是 Aditana 决意，第九他领悟到的是慈，其实慈也代表所谓的慈悲喜，然后呢最后他领悟到的是舍，慈悲就是舍。所以布施、持戒、处理、般若智慧，般若，然后忍辱、精进、真实、班亚维利亚，对不起，班亚维利亚堪蒂萨迦，应该是这个精进在前，智慧过后是精进，看，达那西拉内卡玛班亚维利亚堪蒂，才叫忍辱，次序也打掉了一下，然后真实萨迦。阿迪塔呢美达姆乌佩卡，就是这个真实过后决意，词也包含悲了，词跟舍，他领悟到这十个，而且知道他前后的关系，然后哪一个主导哪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会影响着这个影响这个，这个又倒回来影响这个，就他们之间的那个关系。然后呢当他一领悟到这十个波罗蜜的时候呢，大地震动，大地震动，很多人毛孔都站起来。就那时佛已经到了另一个地方，他们问佛陀，佛陀为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大地会震动，然后佛陀燃灯佛就微笑， 哦，不要担心，不要担心，这是我的孩子。嗯，这个妙智尊者刚刚被授记说他会成佛，他现在领悟到了持波罗蜜，所以这个领悟是一个很庞大的、很震撼的智慧。那大地震动是好事，那大家就赞叹，就不害怕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嗯，无论如何，嗯，不管怎么样，戒定慧是关键。嗯，这也是我们来自不同系统的一个融合点。嗯，戒定慧，所以大家应该好好的互相赞叹和随喜和扶持。哦，希望大家的心愿全都能够满愿。不管你们至少我还是带着一个原始佛教的那个精神来祝福大家。不管你走哪一条路，在我们来说都是值得赞叹。但愿你们的心愿都能够成就，愿我们自己能够有在法上有好的立足点，能够站得稳，然后呢，也愿我们站稳过后，我们的存在能够让众生得益，成佛的以佛的姿态和生命去度化众生，成辟支佛的就扮演佛没有在的这个时候，也度化众生，给众生结善缘，成弟子们的也延续佛陀的法脉，让众生离苦得乐。好，大家有问题要问吗？应该给大家多一点时间问，但是讲了太多。好，没问题吗？好，如果没有的话，就我们就大家发愿跟回向，然后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师父带领大家念。第一个愿是愿这功德帮助我消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漏、一切的烦恼。以当灭不娘阿萨瓦卡呀瓦行活都。好，第二个愿是愿这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主缘。涅槃是 不生不灭法，非因缘所生，所以它只能是涅槃的主缘。如果对涅槃概念不够清楚，就想这个是更高的清净的快乐永恒的目标。好，一当灭不娘尼巴那斯巴加耶和都。好，我们有很多众生不像我们这样有机会在这里累积功德，听法也是一种功德，培育我们的闻所成慧，也是开发智慧培育般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让我们把这个功德力量以学众生平等分享，愿他们随喜我们的功德。妈妈不念八纲萨巴萨达南巴吉玛德萨比米萨玛布尼巴冈拉班杜萨杜萨